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4月11号，公元2013年5月2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阿坝歌手白马日赞遭捕；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向联合国提交尼泊尔藏人困境报告；达赖喇嘛教导藏人保护西藏语言及宗教文化；西藏作家维瑟正式获颁国际妇女勇气奖；西藏研究中心为藏人大学生提供职能培训。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阿坝县民间弹唱歌手白马日赞于近日遭到中共军警的拘捕，目前失踪下落不明。现居印度南部的流亡藏人索南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了西藏阿坝县民间歌手白马日赞遭捕情况。索南表示，
那白马日赞才跟这个越当的久了，我们那些忙不当用的那当那人家那。
白马日赞是最初盛行录音磁带时期的一位老歌手，一直用藏语文演唱民族歌曲，深受藏人民众的喜爱。近来他在成都市经营一家影视工作室，但在本月七号在成都突然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目前下落不明。
这个现在人员在这里去了，那人种解散结果让他成都的人种解散噻。
索南继续表示，
但人种结果已经成都，但把这换个一直上在这个康定拿了。
中共公安人员虽然没有说明这名藏人歌手拘捕的原因，但他在成都的影视工作室因出版发行很多赞颂民族之歌，曾遭到中共当局的关门警告，因此当地藏人都表示这有可能成为他被拘捕的唯一原因。据介绍，突然被拘捕的西藏民间弹唱歌手白马日赞是西藏安多阿坝县迈尔玛乡四村人，原是阿坝县朗措玛寺僧人。另据消息，曾参与2012年3月14号在西藏安多海南州同德县示威活动而遭判的藏人顿珠于昨天20号刑满获释。当这名西藏前政治犯抵达家乡时，僧俗民众纷纷向他敬献哈达，表达敬意和同情。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尼泊尔境内流亡藏人的人权遭侵犯问题提交了报告。此外，美国国务院在近日发布的一份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指出，中共仍在加大限制西藏佛教徒和维吾尔穆斯林的宗教活动。详细内容请听对应的报道。
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就尼泊尔境内流亡藏人的困境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了一份报告，表示希望能帮助理事会对尼泊尔提交的定期国家人权报告进行更全面的审议。尼泊尔于1991年签署《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因此需要向人权理事会提交定期报告，以便理事会审议该国人权状况。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这份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尼泊尔当局残酷镇压举行和平示威活动的流亡藏人，压制藏人进行宗教活动，甚至禁止他们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日等等侵犯人权、违反《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行为，同时建议联合国宗教自由专员前往尼泊尔了解当地藏人们的处境。另据媒体综合报道，美国国务院于昨天20号公布了2012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共政府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度下降，尤其是在西藏与新疆。中国被列入严重威胁宗教自由的受关注国家之列，因为当局持续对宗教信徒进行骚扰、拘押和判刑，严格限制维吾尔穆斯林和西藏佛教信徒的宗教活动。在官方举行的记者会上， 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特使库克指出，中共政府限制包括西藏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以及地下基督教会和法轮功学员从事宗教活动。他还特别提到了2012年中80多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的政策。此外，美国国会参议院近日在对移民改革议案进行讨论时通过修订案，今后3年内向寻求政治庇护的藏人提供5000个入美签证。参议员费安斯坦提出，因受中共施压，尼泊尔境内的藏人生活困难，所以希望他们到美国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据悉，这一修订案必须要在整个移民改革议案获得通过后才能生效。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同当地藏人们见面时，教导大家要尽全力保护和发扬西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本台总编丹增白珍发自美国肯塔基州的消息，美国时间20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洋中心展开了该市的第二天行程。相比19号面向跨宗教人士发表的慈悲与和平演说，尊者20号的活动主要围绕着佛法教授。在上午的传法活动开始前，达赖喇嘛接见了来自附近各州的上百名藏人，在表示西藏的真正主人是境内的藏人们后，教导大家要保护发扬本民族的宗教、语言和文化。尊者说，
平行世界的人他说是给人家的人，
只要是藏人就要重视西藏精神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尽全力保护和发扬，但是也要认清保护的重点不是各种宗教仪轨，而是要去学习和理解佛法教义。达赖喇嘛表示，能够将西藏三区藏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依靠政治或宗教人士，而是西藏独特的语言、宗教和文化。
那些已经说出要
尊者还提到了中国目前的局势，强调中国无法用武力来解决西藏问题，所以西藏局势一定会发生正面的变化。尊者说，中共用来维护国内稳定的预算多过国防预算，他们应该感到羞耻，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在维稳上耗费如此巨大的金额，这也清楚地证明了用武力来镇压人民是不可行的。尊者强调，西藏的局势一定会发生正面的变化，所以教导藏人们不要气馁。接下来，尊者向7000多名当地民众传授了阿迪霞大师所著的《菩提道聚论》。美国时间21号，尊者将在肯塔基州的艺术中心向当地的初中及高中生发表演说。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美国国务院2013年国际妇女勇气奖颁奖典礼早在今年3月8号举行。获奖的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被禁止出境领奖，而在周日19号晚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王晓明先生代表国务卿克里正式向这一位被软禁在家的西藏作家颁赠了这一荣誉。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据西藏作家维瑟博客消息，5月19号晚，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王晓明先生的私人聚会上，王晓明公使代表国务卿克里向自己颁发了由副国务卿亲自带来的国际妇女勇气奖讲座，并宣读了克里国务卿于4月12号写的一封信。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信中表示，你在为西藏的环境和人权问题发声方面所做的贡献是显著的，我非常希望你亲自出席了3月8号在国务院举行的颁奖典礼，见证到我们对你的行动所怀的敬佩。你为那些弱势群体发声，而我也会继续同美国及国际人权组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促使他们尊重所有中国公民的人权。西藏作家维瑟获得这一荣誉后，中共当局升级了对他的监控。维瑟之前在博客上写道，楼下有十多个警察，两三辆车及警车，我家所在第一座单元门口有两个警察并登记，而楼道电梯口有四个年轻力壮的便衣。维瑟在接受本台网络采访时表示，在这个时候获得美国国务院授予的国际妇女勇气奖，对于我个人来讲这是莫大的殊荣，但我更愿意认为这是对正在燃烧的西藏高原的关切。事实上正是这样，为此我要把这个奖献给100多位以身浴火的族人们。据介绍，中国作家维瑟之夫王立雄、艺术家艾卫卫、维吾尔知识分子伊利哈木、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律师丁喜奎以及2011年国际妇女勇气奖获得者中国律师郭建梅，以及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出席了本月19号举行的颁奖聚会。
设在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从今天21号开始，以“今天的青年，明天的领导”为主题，向来自印度各邦的藏人大学生提供职能培训。今天5月21号上午10点，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举办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职工餐厅内，向来自印度各邦的56名藏人大学生提供为期9天的培训活动。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培训会开幕仪式上详细介绍了中共政府在西藏境内正实施着破坏西藏文化、宗教、环境和民族特性的高压政策，导致已有上百名藏人自焚、表达抗议等恶劣处境。边巴次仁表示，今生我们都作为藏人有着特殊的任务，我们跟其他民族不同，现在的处境已成为政治流亡者，因此不能像其他独立国家一样只顾着养活自己和家庭，一定要认真思考和努力。边巴次仁议长还鼓励参与培训会的学生们要进一步了解藏人行政中央的运转情况和现行的民主体制。边巴次仁说，罗萨森格是司政，但藏人行政中央不属于罗萨森格，我是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但议会也不可能属于我自己，藏人行政中央是属于我们大家的，因此要加强了解藏人行政中央的运转，他所实行的政策和体制是极为重要的。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鲍尔格桑金三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把所有的在藏的这些满清的官兵全部予以保护出来，这里面呢可以看出，就是一个国家，又像是驻外使节，在一个国家里面发生内乱或者说发生这样一些事件以后，保护另外一个国家的所谓使馆人员也好，这些的就是说声明是一个国家的一种做法，所以跟这种做法很相似，我认为。所以呢，为了不使拉萨的这些人受到伤害，全部招到那个布达拉宫里面安顿。这里面就是说表现出所有这些的拉萨的所有外国公民对的这么一个形式里面，他能够发布公告予以保护这么一条。达赖喇嘛把西藏所发生的一切包括侵犯和于乾隆15年10月1日、18日收到侵犯皇帝的回信如下：吾早已知道牛眉南杰骄狂独壮，不但不尊重达赖喇嘛，还对达赖喇嘛怀有恶意。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金三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七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